大家好，欢迎来到六爻的第27期节目。最近有点感冒，请大家见谅。今天的节目的嘉宾是一位从事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的学者，请他来谈谈国家对弱势群体如青少年保护，以及在中国迅速进入老年化社会的背景下，对高龄老人，尤其是失智失能老人的长照看护方面的政策措施导向与研究方向。今天非常感谢这个赵教授来节目做客，跟我们谈一谈中国社会工作的一些发展，尤其是在青少年保护、儿童保护和老年看护、家庭照顾这方面，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题材。听到这个您做这方面的研究还是非常感兴趣，希望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大家好。那其实这个课题呢，在中国大概应该是说20世纪中后期以后就开始发展了。可能你在英国很少的听到，但实际上社会工作在中国发展已经有30年了，而且在1957年之前，在解放前的中国实际上就已经有社会工作的发展了。比如说在我们复旦，大概是在20年代或者是30年代的时候，雷洁琼已经就在复旦开有关社会工作的课程了。所以他在解放前有过一个发展，后来因为解放后有一些院校的调整，这个专业其实是被取消了。那在20世纪后半期的这个专业又重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那就是说现在就比如说你们复旦有这个，那全国各大高校它这个专业开这个专业的学校多吗？
全国大概本科的和职高类型的院校大概有300多家在开。那个有硕士生课程的学校大概也有140多家，所以在20世纪后半期以后，这个专业被恢复以后，就是在中国会迅速的发展起来，发展的非常的快。
对，因为我看你好像也很忙的，经常要出差，大概也是因为全国各地对这方面的需求也挺多的，是吧？
是因为他社会工作的发展，他实际上是那个社会特别是在近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那这个社会转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矛盾也开始有一些呈现。那你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人们其实有更多的需求，这些需求出来以后就需要有一些社会服务去回应它。那么伴随着这样的中国的社会的一个变迁，这个专业发展起来，那其实对老百姓不断去增长的那个需求，它会有一个很好的回应，所以这几年发展起来非常快的。
因为我知道英国就像这个 social worker 一般都是说他我们叫 council 了，就是他的 local 的这个区域的组织，他来组织进行什么家庭老年人看护啊，这个帮助一些这个家庭有问题的青少年儿童啊是什么的。那像你们做这些研究，你们的对口单位一般是什么样的呢？
他不是说对口单位，目前在中国发展社会工作的时候主要是民政部门在推动。因为他主要解决的是一个民生的问题，更多的可能他应对的是社会问题，回应的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一个需要。
那就是说虽然是这个民政部门组织，那从高校的角度来说主要是帮助国家制定政策吗？还是在其他的什么方面？
那社会工作它其实是一个专业，它同时也是一个职业了。在这个社会中间有一群专业的人士提供社会专业的社会服务，他们就叫社会工作者。在这个过程中间，不仅仅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家庭的看护了，也不仅仅是民政部门了，其实在很多的领域中间它都是在推广。比如说在医疗部门他可能就有医务社会工作，在上海，几乎每一家3级以上的医院，他都会有一个医务社会工作部，然后他主要去解决，在生理之外的，因为疾病而带来的心理的和社会问题，比如说，很可能一些贫穷的人，他去医院看病，然后他可能没有足够的钱，那这时候他可能需要有一些救助。再比如说因为疾病而导致的很多的心理的问题，包括家庭的照顾和知识上的问题，都需要有人来帮他去解决。那这时候 医护人员他只是做一个生理的治疗，就会有相应的人来去解决这些因为疾病而带来的心理和社会的问题。
哦，那就是说你们也就是参加培育培训这方面的专业人员对吧？
是，因为我们在比如说在复旦社会工作是有本科有硕士有科学的硕士还有专业硕士然后有博士还有博士后，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学科体系，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有一些人才是直接去做社会服务的那就他提供一些像你讲的咨询有一些治疗相对有一些比较可能经过了很好培训也可以做一些治疗性的。那还有一些呢他实际上是去做研究的，那可能推动政策的改变啊。所以应该是说它是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支撑的一个职业。
哦，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这个直接能够改善民生，这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研究方向，对吧？
应该是。那社会工作它实际上是比较从学科体系来讲的话，它比较接近的是社会学，就你去研究这个社会有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间它出现了什么样的这些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背后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这些社会问题需要有什么样的解决的对策，它是走社会学的那一部分。然后社会工作呢它其实也比较去接近心理学那一部分。比如说这些社会政策它制定出来以后它要把这社会政策去落地实施，那去落地和实施的这一部分就是你需要提供相应的社会服务，那这个服务去把它去完成的那部分也是社会工作者。所以社会工作者是一个什么呢，它既可以去倡导好的社会政策推动政策的执行，它也可以去提供很切实的很有效的那个社会工作的那个服务，所以他应该是两条腿他都在走路。
哦，那就说从您的这个研究和现在的这个所接触的这个情况来看，中国现在比较大的社会问题或者说研究的热点是哪些呢？
其实我们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了，就是医患矛盾。其实因为以前我们一直都认为我们生病了去医院所有你的问题就是一个生理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换，其实现在医学是一个生理、心理和社会的模式。因为我们会认为，其实你生病可能是生理的问题，也可能是心理的问题，也可能是社会的贫穷造成的。其实现在大家也都认为，你的生活方式在你的疾病的影响因素中间占了60%，其实真正的那个治疗只能占8%。所以我们可能会在中国有一个目前为止大家因为生活条件好了嘛，那我们都希望可以活得更健康活得更久，那这时候就可能会有一些预防疾病，然后生了病以后在治疗的过程中间如何有一个更好的治疗，从医院出来以后有更好的康复，这个健康的概念我们已经把它放得很大，那社会工作会在这个过程中间会有很多的介入，从预防到后来的康复，到最终的，实际上当你的疾病已经没有办法治愈的时候的临终关怀，社会工作都会，社会工作都会去介入。那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其实在中国是一个蛮重要的，就是你前面一直在讲的，就是中国已经进入老年化。其实像上海，基本上它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预期寿命已经达到83岁。老年化和高龄化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当我们去老了以后，如何更加活得有尊严，这需要有很多的社会服务去跟进。
对，
尤其像上海，比如说，随着你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那种失智和失能的老人越来越多，如何为更好的为这些失智失能的老人提供很有效的服务，也是我们其实想要关注的。其实社会工作的领域很大了，那如果你去关注中国的社会问题，你也会知道中国有留守儿童问题，中国有那么多的留守儿童那儿童的成长过程中会碰到一系列的问题，那社会工作 也在进入到儿童保护的领域。当儿童在被虐待，在被忽视，他的权利去 被侵害的时候，也要有人来帮助他，更好的去提升自己的能力，或者是更好的保护他的权利。这个其实我们都在做。
对，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像您说的，中国的留守儿童问题几十年来一直是这样的，对吧？但是随着中国财力的增加，这方面的投入我想肯定也是相应增加了很多。像英国是说他有社会工作者介入进行 assessment， 然后再决定是不是把你从你的父母带走，或者是给你选择这个寄养家庭，或者是什么样。中国是不是大概也是这么一个流程？大概
我们也在做研究，也在做推动，因为你知道中国的情况跟英国的情况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中国的儿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其实他以前的那个模式下头，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中国来讲的话，当儿童的权利被侵害的时候，过去我们很少说会有一个国家侵权来干预他，那我们就认为那个事情是他自己家庭的事情。但是自从中国参加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我们也不断的在去推动儿童保护的那个发展。其实目前在中国的话，当你发现儿童的权利被严重的侵害，去影响到他成长的时候，也会有社会工作进来去做评估，就你刚才说的评估。然后如果确实发现这个家庭已经没有能力，他的父母已经没有能力给这个孩子提供基本生存和必要的发展，那其实我们也在用国家的侵权去介入，把这孩子带离家庭。但这样的事情我们正在建立这样的一个体系，而且中国已经有很多这样成功的案例了。
哦，是这样。那就是说听起来好像就是说这方面的整个这一套系统的建立还是在比较初级的阶段，是吧？就是说参考国外的经验，然后结合中国的实际，又根据当地政府的情况来制定一套相应的措施。
实际上就是像这种儿童保护的，这几年中国发展的是非常非常快的。那国外可能经过100年或者100年多的发展，它已经那个体系已经很完善了。那我们这几年也在推动这样一个体系去发展。而在这个体系中间，社会工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我们怎么去评估这个家庭，他其实他的在照顾这个孩子方面，他的能力已经有缺失，他对孩子的那个权利是有侵害的。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过程，那是需要有专业社会工作来加以评估的。
对，
然后包括把孩子带离家庭的时候，怎么去安置这个孩子，也需要有非常专业的力量，因为孩子的利益是最大化的。我们把他带离家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希望他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成长，所以他后期的安置也是一个很专业的历程。
对，可以想象，就是说需要有专业的通过训练的人能够知道怎么跟儿童打交道，然后整个这一套评分系统都需要建立起来，对吧？然后另外就像你说的，这种英国叫 foster family， 就是说怎么把孩子送到 foster family， 哪些人能够作为这些人的 foster parents，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对吧？
是，就是寄养家庭，就你刚刚说的寄养或者收养家庭。这个过程其实也很重要，因为你把这个孩子给到就是这个孩子可能进入到这个寄养家庭和收养家庭的时候，是需要有专业人士去跟进的。
对，
然后我们要不停地去评估，评估这个孩子他受到了很好的养育，这个过程是没有任何忽视的，非常需要有专业的人来去做的。
那现在比如说以上海为例，他是就是民政局的人来跟进这一系列的，对吧？从一开始的介入到后面的跟进评估啊，什么都是民政局在介入这方面。
不是，民政只是一个部分，因为国家侵权的话，实际上是通过法律的方式去实行的，那需要公安、检察、法院等一系列部门的配合。因为我们其实在中国不是，就是我们会有国家侵权的介入，那实在是因为这个家庭比如说出现了很多虐待，很严重的虐待，或者是父母比如说精神疾病的状况，或者是严重的或者是已经失去了去抚养孩子的那个能力，养育孩子的能力，那这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国家侵权才会进去。 所以这个国家侵权一旦进去，实际上是对父母的那个监护权的一个剥夺，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过程，需要的不仅仅是民政、公安、检察和法院都要进来的，那它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过程。
对，那可以想象，那是不是是以民政牵头，然后公安就总得有一个这个领头的，对吧？
对，民政可以牵头嘛，他可以那个公安和那个司法都要去介入的。但实际上我很想讲的，其实社会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会有介入，但是我们其实更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会更想做的是预防性的，比如说那个家庭，我们希望能够支持家庭，能够，因为我们相信孩子的成长最好的那个场所仍然是家庭嘛。
对，是。
所以如果他的家庭遇到了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提供很多的专业服务，能够帮助这个家庭仍然能够保留他养育孩子的能力，在我们的支持下，这样子我们就不一定要把孩子带离家庭，因为带离家庭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对，
我们仍然希望，哎，我们仍然希望孩子可以在家庭中间，这实际上就是你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可能需要支持那些碰到困难的处于困境中的父母，让他们能够在我们的帮助下能够恢复一些他们的能力，使得他们能够更好的去照顾他们的孩子。
对，就是说能够让孩子最大化的在自己的父母身边生长是最好的一种方式。所以你说的对，防护比后期的介入要重要的多。
是，当然了，如果他实在是没有办法，这个能力实在有欠缺，但是我们就希望我们一定是儿童利益最大化。
那当然了，
那我们希望给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这个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评估的历程。
哦，那就说现在国家的政策什么制定都是有一套标准了，是吗？
是，国家正在，就像我们一直在推动中国的社会工作的发展，中国的这些社会政策的出台，能够给到孩子一个更好的一个保护。这是一个体系的一个工程。
对对，也是一个非常让人敬佩的一项事情，对吧？
对，你知道孩子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国家侵权对于家庭的进入，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说要把孩子带出来，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只是起一个警醒的作用，告诉你你需要很好去履行作为一个父母的职责。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这个孩子实际上还是有国家来保护的，你的监护权是会被剥夺的，孩子不一定就是你的了。
对，我觉得这个中国人这个传统的观念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扭转，就像你前面说的，可能大家一开始都觉得这是他家里的事情，没有想到国家是有这个权利
是
能够纠正这个事情的。
是你要去很好的行使这个你的权利，如果你不很好行使权利的时候，你的权利是会被剥夺掉的。
那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什么案例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还是这个不太方便说？
没有没有，这个其实我记得好像是在因为这国家侵权对儿童保护的，其实我们的民法中和未成年保护法中间老早就有了，但是这几年我们是真的是在尝试做这件事情了。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些案例，我们觉得我们对这些孩子还是有是有这个义务的。那到2017年，我记得应该是2017年底之前，中国已经有69起这样的剥夺父母监护权的案例出现了。那比如说一个这两天在中国还有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就是两高可能出了一个新的一个司法的文件，就是对于儿童遭到性侵的时候他的处理。我们看到的这案例中间，比如说我们剥夺监护权有一个案例，就是这个父亲是对他的女儿有性侵的，然后他的妈妈在这个过程中间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但是他可能没有阻止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发生，那后来司法介入的过程中间，然后我们就剥夺了这个父亲，因为他性侵自己的女儿，剥夺了他的监护权，同时因为他的妈妈没有阻止，而且对他有部分的遗弃，我们也剥夺了这个母亲的监护权。
哦，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孩子就先送到哪里呢？就是说直接送到寄养家庭，还是说他有一个逐渐的过程，最终到？
他有一个逐渐的过程，他因为按照这个流程的讲的话，他应该是先有一个叫做临时安置，临时安置以后一段时间，然后才会进入到你所说的寄养家庭，还是进入到收养的历程。国家是有规定，就这样的剥夺的监护权案例，各地的儿童福利院和民政部门都会做出相应的临时的安置。
哦，对，这也是一个挺复杂的过程，而且在各个时期对儿童心理的这个监测呀、评估啊，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过程中间随时都需要有一些专业的介入，比如说当你把那个你去剥夺了这个父母的监护权的时候，因为比如像这样的案例，可能会父亲对孩子的性侵已经对孩子造成了创伤，那这个孩子实际上是需要有专业介入的，那这个过程也是必须要有专业人士去完成的。
对对对对，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项工作。那就是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寄养家庭一般它中就是国家的政策是怎么选择寄养家庭的吗？
中国其实做寄养家庭以前老早就有了，比如说以前我们对于那个孤儿是放在儿童福利院的，但是大家都知道这种院舍性的照顾对于孩子的身心成长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完美，
对，
所以中国其实在以前在儿童福利院去帮助这些去照顾这些孤儿的同时，就是他们就是在选择一些家庭，作为寄养家庭，让这个孩子在类家庭中间去成长起来。
对，我记得有个挺有名的叫什么妈妈村还是什么的，就是那个后来那个人还出了事儿了，具体我有点忘了，但是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
那个他不是正常的那个寄养家庭，但他不算，他收留了一些在街头流浪的孩子，然后他自己个人的行为，那个寄养家庭即使是在以前中国去做的时候我们都是有评估的，也有一些评估的，然后有选择的，然后政府会给寄养家庭一些补贴，然后这些寄养家庭去抚养这些孩子。其实对于儿童保护我想说一点，就是说中国人已经很清晰的意识到这对于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在任何一个国家，儿童虐待、儿童疏忽和包括儿童的那个性侵都是存在的，这个都会对儿童整个身心造成重大的影响。那每个国家其实如果是一个现代国家，它都在建立一套这样的一些体系去做一些儿童保护。那我个人觉得这30年来中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和尝试。那今年我们国家出台了一个政策，因为中国有很多边缘的山区，然后我们希望在这些边缘的山区每个村或者是镇一级都要建儿童之家，然后在这些儿童之家的基础上去设立儿童主任，然后去做很多这样的对于儿童保护的那个网络，做成一个这样的网络，对于儿童的权利有很好的保护。我觉得中国政府和社会都在努力去尝试给到孩子们一个更好的成长的环境。
确实这是任重道远，如果能够在每个乡村都能够普及这样的一个，要做的工作非常非常多哈，
非常多，但是我们在努力去做，而且社会工作在这个方面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不仅仅是他的那个评估，那个家庭的能力的评估，儿童的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去整合的资源，怎么去给到那个儿童更好的照顾，以及去对于所有儿童可能形成的创伤进行一个很好的咨询和治疗，他其实都是有一个专业角色在里头的。所以我相信未来中国的儿童保护体系的建设其实一定会有很多社会工作参与的角色的。
对对对，也确实非常让人兴奋，这个仓廪足而知礼节，对吧？所以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对于这方面的重视越来越提高，确实是非常非常这个鼓舞人心的一件事情。
是，我们很期待就在中国，在这些所有的孩子的身边建立起这样一张儿童保护的网，让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在这个保护网的保护下能够很安全的成长起来。
对，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项工作。 那咱们接下来再说一说，就是刚才在开头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老年的看护的问题，因为中国这个快速走向老年社会，那这一方面这个国家扮演的角色也会越来越大。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在这方面的情况吗？
其实中国的老龄化速度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快的。
嗯，
然后中国其实大概用了应该说20年左右的时间，走了西方社会中间大概50年的老龄化的速度。
嗯，
其实像在上海有些社区的那种老龄化的程度已经达到41%左右，非常的老龄化，而且老年化以后很快就高龄化了。
嗯，
这个因为我们的预期寿命啊就很上升的很快。
嗯，
比如说我刚才说上海的预期寿命应该是83左右，全国的预期寿命大概达到78岁。那上海的女性的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86岁，所以非常的快。
嗯嗯，
那你也知道在这个过程中间，中国的家庭实际上是越来越核心化的，加上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实际上家庭的那个照顾的功能实际上是在弱化的。
对，而且是迅速弱化。
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就会可能要想到当这些人都老了以后，因为你其实伴随着你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就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老年以后的慢性病会越来越多。
嗯，
然后你活得越长，你可能会有越多的疾病的困扰，然后你还不但有疾病的困扰，你可能还会失智。
对，
比如说老年阿尔茨海默。
嗯嗯，
这个是你的年龄越大，它的那个发病率明显的就是越来越高。
嗯，
然后你还可能会有失能。就是你有帕金森或者是其他的疾病，你没有办法行走。
对，
你可能到阿尔茨海默到一定的时间，你的吞咽、语言的功能可能都丧失。
是的。
那这时候，如果这些照顾的功能都给到家庭，实际上家庭是不堪重负的，所以可能就需要政府做一系列的社会服务，来帮助家庭一起去承担，就是老龄化社会以后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这个在英国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是说如果国家都担下来那是不现实的，但是他怎么能够进行这个 assessment， 就说哪些是国家应该负担，哪些是个人自己负担，然后在这期间就说怎么在居家养老、居家这个看护和进入养老院，这些也是很多很多问题。
是啊，其实在全世界来说，政府能够承担的肯定是有一部分了，但是也应该是有限的。特别是像这种你说的养老院的院舍养老，全世界大概都不会超过6%的人，最多6%-9%的人会住在养老院里。大部分人实际上都是要在家庭中间养老的。
对，
但是在家庭中间养老，以前中国是一个大的家庭，彼此之间的那个知识体系比较完善，还可能。但是你这么小的一个核心家庭，尤其是中国社会这么流动以后，你会发现很多的父母其实和孩子并不是住在一起的。
对，
那这时候这个家庭的养老就是一个蛮大的麻烦。那可能政府就是发展养老院当然是一种方式了，特别是到你后期你又失智又失能的时候，
对，
你其实家庭照顾已经不大可能，所以你可能就要去发展很多的养老院、护理院，在最后的那个阶段去帮助那个家庭去承担一些照顾的责任。尤其是一些就是像有一些失智和失能的老人，他其实上是比照顾的过程中间是需要有一些专业的，你没有专业你还弄不好。
对对，是。
所以可能就是国家去会发展像上海就是在大力的发展养老院啊和护理院，这是一部分，但是这肯定是一小部分。然后国家其实可能要出现很多的政策去在社区中间去发展很多的社会服务，然后支持这些老人在家庭中间去养老。
嗯，
这也是一种方式。
对，那你们做的研究也是跟那个像儿童那样，主要是跟国家制定政策，然后进行专业培训，这个产业导向这方面的吗？
都啊，都在做啊。我们首先就是希望就是按照国家的这个人口政策变化，你能够监测到老年人口的那个它的发展状况，然后去希望能够推动更好的社会政策。比如说我们这两年在推动上海就是长照长期照顾保险的设立，就是你如果家庭中间有这样的需要长期照顾的那个老年人， 那有一部分保险可以帮助你，可以去申请这个保险，
嗯，
然后这个保险可以支持到你去对老年人的进行一个长期照顾，这个是我们比如说一个社会政策的一个推行。那比如说我们这几年我们会发现在社区中间的养老确实有困难，那么我们在上海在推动什么呢？在推动那个社区中间做日间照顾中心，
嗯，
就是那个子女去上班的时候可以把老人放在这个日间照顾中心，然后你下班以后你再来去接，这样就给那个照顾者一些喘息的机会，也能够让他能够平衡他的工作和他的照顾之间的那个困境。
对，那就是这种老年的托儿所对吧？
是，这个其实我们也在上海，我们在上海还做很多的那种项目啊，比如说你发展 NGO，你需要有很多的那种社会组织进来，比如在社区中间开展更多社会服务，这也有很多的，有一些社会服务其实不是政府就可以做的，因为政府它可能需要有些政策的研究啊，或政策的制定，它可能会管大的东西，它可能会比如说上海就有大量的政府购买服务，就是我政府我去出台一些项目，然后我购买的是那种专业的社会组织的服务，这些社会组织进入到社区中间为那些有需要的老年人和他们的家庭去提供一些服务，比如说可能你长期要去照顾你的人家中的老人，但是你缺乏那些照顾的技能，然后你在长期照顾的过程中你的情绪也会有很多你会很抑郁，那这时候你可能就会需要有一些专业的人来帮助你去缓解你照顾的压力，也给你提供一些照顾的技能。
这些是挺重要的，不光是被照顾者的权利，照顾者他的身心健康
是
长期以来是一个忽视的。对对
对
对，
我们会非常关注那个照顾者，因为照顾者他那个老年以后的照顾他不是一天两天或一年两年，他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对，
他其实对照顾者来说也是一个身心很焦虑很抑郁的一个过程。
对对，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是他也需要有人来支持他。
对，提供心理辅导啊什么这方面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对，就是你刚才说到了这个 NGO 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就中国政府一直对这种非政府组织有一些怎么说呢这个 second thought 吧，所以就说中国 NGO 在这方面的参与很活跃吗？
非常活跃啊，就你不用说，其实中国政府非常支持这种专业性的社会服务组织的发展，我们没有什么政治色彩，我们就是提供专业的社会服务。那政府其实也很希望这样的专业社会服务出来帮助他去做一些他做不到，或者说他其实从政府职能来说就不是他想要做的一些事情，他可以通过比如说购买服务的方式，他就可以把他给到那些专业的社会组织，由他来去承担。
对，
这在中国已经应该说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中国政府还推动了很多的地方去孵化这样的社会组织。希望他能够承担一些责任，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因为这些社会组织它就是一个社会服务机构，而且有很多是专业的社会服务机构，它没有什么你们所想的那些政治色彩，没有。
那就说这些 NGO 它是注册为非盈利组织吗？还是说因为我也看
非盈利
因为我看了很多报道，就是说尤其上海啊，就是江浙这一带，它很多那种保险公司成立比较高档的那种养老机构啊，让大家来住进去什么，那些是
那个不是那个是商业的，
对，那是商业的，
跟我们讲不一样，那是盈利的，
对，
我们是做的非盈利的。明白，这不一样的。它因为一个社会的发展，它是政府部门一块，市场一块，还有社会一块。从福利多元来讲的话，对于这个社会的福利提升，政府、市场和社会他们承担了各自不同的责任。然后他们相互协调去满足这个社会不同人群的需要，所以没有问题。你说的那些保险公司那些是从市场的角度来提供服务的。他那个服务是要收费的。
对，
那其实政府提供的非盈利组织的很多的那个服务，它实际上是政府购买服务，是属于社会福利服务的那种性质的。
那就比如说以上海为例，就类似这种 照顾老年人的非盈利的组织大概有多少呢？是每个区都有一个，还是说这个是其他的形式？
应该说是有很多，非常的多，因为它有可能是全市层面的。比如说我开一个社会照顾老人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机构，那这个服务机构可能是面向全市的，那也可能会有些区里头它不一定说我这个机构就专门做老年人的，我可能也会做社区，但是有老年人的那个项目的话我也愿意去承接，然后他也会提供一些对于老年人的服务，这个就多了去了。
哦，这还是个挺有意思的，因为平常看到的报道不是特别多，您这么一介绍啊，中国其实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很好的工作哈。
非常好，我觉得就是其实在这个方面因为一个好的社会是民间相对而言比较活跃嘛。
对，是的。
因为社会组织回应的那些人的需要，它有它独特性，它第一个它比较及时。
嗯。
就是他，因为社会组织有很多就落地在社区中间，所以他很知道那个老百姓他们需要什么，所以他很及时的就能够回应到你的那个需要。第二个，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的服务是很个性化的。
嗯，
因为政府有的时候他要出台一项政策或他提供服务，他其实很难去完成个性化，他基本上都是标准化的东西。
嗯，
所以个性化的东西其实有的时候是需要社会组织，像你刚才一直在讲评估。那我去做了评估，其实我提供的就是根据你，我评估的结果是你一个个体化的一个需求，我来回应你的需要。这个事情基本上政府其实是很难完成的，他没有那么多的人力去做这种个性化的评估和个性化的服务回应的。但是这些社会组织他就可以去做到，比如我这个社会组织，我其实承接的就是这两个社区的那个老年人的服务。那我就可以对这个两个社区中间，比如说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
嗯，
我全部做一个摸底，然后我就建立档案，然后我看他们有什么样的需要，我去提供他们这样的一个服务。
嗯，好，那确实是非常好。就是说，那这种非营利组织的就提供服务的人员，就像国外或者台湾啊什么，都有很多这种义工这样的。那中国这种情况是什么呢？
他不是义工，义工因为就是志愿者了，
对，
因为他不收费了嘛，那他其实是没有专业的。
嗯嗯，
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对那些老人，特别是比如说失智智能的老人，还有我们前面讲的儿童保护，它都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过程，它是需要有专业人，专业人来做的，这些人都需要有专业背景的，所以他不是义工，他就是有一部分人，这个社会中间有一部分人要在 NGO 社会非营利组织中间去从业的。像我们培养的有一部分学生，比如说我自己的学生，
嗯，
那他们就可能会说，哎，我愿意出来，我做一个机构，
嗯，
我做一个非营利组织，然后我去承接这样的服务，我去提供这样的服务也可以啊。所以他们都应该是一些专业人士，他们在从事一项职业，不是义工，也不是志愿者。
对，其实这才是能更有序的向前发展。这个义工这个人员进来或者离去你没办法控制的，对吧？如果有这种比较好的这个 support 这种方式，能够更长久持续性发展。
它是一个职业，它不是义工，因为义工有一个很重要的人，他有他自己的工作，
对，
他很难去投入，而且他没有专业背景啊。
是这样的，对啊，所以我就说，尤其就像你的学生，如果能够进入这个行业，作为一个职业来做，这个他又有专业技能，又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一个循环吧。
是。
哦，那这就是今天听您这么一介绍，我觉得中国的社会服务社会工作其实在各个方面其实都已经开展了非常非常多非常好的一些工作，平常一般听到的比较少哈。
你说非常好那也不一定，那可能其实像我刚才讲这些领域，可能英国它也都有它很完善的一个体系，然后你没有接触到，比如说像儿童保护这个东西，你其实没有这样的儿童虐待和儿童疏忽的发生，你是不太清楚他们是怎样一个流程的。
对，
其实国内说不上特别好，因为我说的这些例子其实都是上海，你要知道中国最发达的一个城市是上海。
对，
中国的社会组织应该说走的比较好的也都在东部沿海地区。但是中国其实有大量的中部和西部地区，他们实际上是需要发展的。那其实我一直都会认为上海可以先行探索，然后他探索出来一些东西可以慢慢慢慢往中部和西部去走。
嗯， 对，所以就是说借助各个学校的这个专业这个开的课程啊什么，这是一个你刚才说全国有好几百所学校都有类似的专业什么，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种子，能够播向全国各地。
是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是教育先行的，
嗯，
是政府在推动，嗯，教育先行了，就是一些从事社会工作教育的人首先看到了这个社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有这样的一些需要，
嗯，
然后我们推动了这个专业的发展，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又觉得啊，我很需要有这样的一些专业人才来去解决这样的一些社会问题，回应一些社会的需要。
对，
那么他们就是推动了这个发展。你知道其实现在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按照总书记的讲法就已经是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之间的那个矛盾了。这个矛盾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强调你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们其实是有对生活有更好的期待的，这些更好的期待其实有的时候不是钱的问题，是需要有更好的社会福利服务来回应它的。
对，是这样的，因为大家生活都达到了一个基本的这个吃喝的这个标准以后，对于这个其他的各个方面的重视就提高了很多，确实是，这确实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一个必然的需求和产物。
是，因为你希望有更好的生活质量嘛。
对对对对。
你也希望有更多的生活的选择，这时候你就会知道有很多的东西不是钱，仅仅有钱就可以了，你有钱这个社会你买不到这样的服务。
是
没有人提供你这样的服务的时候，你其实仍然是觉得你的选择范围是很小的，你的生活质量是没有办法提高的。
对，而回到儿童的那一块，这个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当他们既没有钱也没有多大的声音的时候，更需要公权力的这个介入去能够保证国家的下一代的这个培养。
因为某种意义上是怎么讲的，就是你当你的社会发展的时候，你的社会有能力去建立这样一个儿童保护体系。也许你过去的时候你说我可能那个经济的基础还没有办法，但现在你是完全有这个能力去把这个儿童保护体系建立起来了，这是一点。第二点，如果你这个社会发展了，这些儿童你不去做这样的儿童保护体系的建立，这些儿童就会带着这些创伤去长大。其实当他长大以后他可能会有一系列的心理和行为问题，那他可能对这个社会也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
对，
那我们就可能所有的人都为此要付出代价。
是的是的，这确实是这样。
而你一个社会发展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标志，就是当你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需要拿出很多的社会发展的成果让一些弱势的人共享，这个社会才会有一个共治，共享才会共治。
是，可持续发展确实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今天非常感谢赵教授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中国社会工作服务方面的对于青少年和老年人的保护和支持的一方面的工作，让我们也知道这个现在全国范围内是在发展的情况是怎么。
其实在中国不仅仅有我刚才讲的医疗的社会工作，或者说健康社会工作，儿童保护，老年人，还有我们在做很多的比如说学校社会工作，就特别是青少年，大家都知道今天的中国的青少年成长中间碰到了很多的问题，包括亲子关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我们也会做很多青少年，帮助青少年成为一个更好的独立的个体。那我们也会做一些比如说社区矫正，那些在社区中间他不足以进到监狱里头，然后他在社区中间服刑的，或者从监狱中间服完刑以后回到社区的人，或一些吸毒者，他要做社区康复的啊。对了，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中国的精神健康问题。精神健康是中国社会未来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这些大量的人，其实中国只有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人，当他有精神健康问题的时候，他是在医院里头，住在医院里头进行治疗的。大部分人都会要回到社区。那这些问题，这些人的康复，社区的康复要如何去完成？这些问题其实可能都会需要有专业的社会工作来
介入，
来去推动吧。
对，
推动和介入。
对，
对，
对，这也可以看出来这个当一个国家成熟到一定的阶段的话，这个社区所承担的责任就会越来越大了，对吧？
是，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有归属的。我们以前会有单位制。单位只承担了这所有的很多的功能，但是当 80年代后期以后，我们的单位制已经解体了。
嗯，
因为人的本质就是他的社会性啊，
对，
他其实是要在社会中间去生存的。
嗯，
那他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那要谁来去怎么去解决？你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中生存的时候，他都是需要有一个知识体系的。这个知识体系来自于哪里？可能我们需要以社区为依托，建立起这样一个社会知识体系，或者讲得更好一点，就是我一再讲的，这个社会中间是需要有一个社会保护体系的。
对，
这个保护体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因为一些问题啊，变成这个社会的弱势，这时候我们就希望有更好的一个社会保护体系，能够给到我们支持。那我也觉得在中国不仅仅是社区啦，因为中国人一向很重视家庭，那家庭也是这个社会的一个细胞。那么我也特别希望就是政府会有很多的政策或者是服务能够支持到家庭，让每一个家庭都会很有他自己的能量或他的力量，能够让所有的孩子在这里得到更好的养育，所有的老人在这里得到更好的照顾，所有的年轻人都在这里享受爱和温暖。那这也是一个好的社会。我们当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好的社会福利帮助到大家做到的这一点，也就是我一直在讲更好的生活质量，更多的选择。
对，确实是啊，这就是天下大同的那一天。那非常感谢这个您今天的时间，我觉得这个确实值得和很多人分享，让大家知道整个社会进步的方向和国家这个在做的努力。
好，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清晨。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消息，这首诗是送给你的。灯光昏黄不定。 时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风吹过来，风吹过来你的消息，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